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美国之音12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美国总统的最新国家安全策略刚刚出台，各方反响热烈。这份国安策略指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亦敌亦友。那么如何解读这样的定位？这份报告是否将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它又是否会重新塑造可预见未来的美中关系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稍后加入我们的讨论。不过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首先呢，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8号发布消息称，中国5架军用飞机于当天上午进入日本与韩国的防空识别区。据韩日媒体报道，中国军方这一举动引发韩国空军和日本海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予以应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中方军机于当天上午10:10左右进入识别区，在经过日本防空识别区之后，再次经过韩国一侧，于下午1:47左右向中国方向飞离。中国军机据报没有侵犯韩日两国领空。中国空军发言人申锦科18号表示，中国空军当天出动了多型多架战机，首次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域进行远洋训练。申锦科表示，这次行动是例行性安排，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地区和目标。他说，这次行动应对了外国军机的干扰，达成了既定训练目的。据韩联社报道，中国空军这次出动的军机包括2架轰6轰炸机、2架苏30战机和1架图154侦察机。另外呢，在日本方面，日本政府星期二决定新引进2套陆基宙斯盾导弹拦截系统，以应对日本所认为迅速增长的朝鲜的威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内阁星期二批准了一项计划，以大约2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2架陆基宙斯盾导弹拦截系统。日本内阁在批准这项计划之后不久呢，发表的声明中说，鉴于平壤核子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威胁迫在眉睫，日本迫切需要提升其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朝鲜上个月底试射了有可能达到美国东部的新的洲际弹道导弹。东京还计划购买美制远程巡航导弹。鉴于二战后的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战争，这一决定将被证明十分有争议。另外呢，在美国方面，川普政府正式指控朝鲜今年年初发动了网络攻击，导致全球数以万计电脑瘫痪。美国国土安全部顾问巴瑟德星期一晚上在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言论篇中表示，朝鲜的这次攻击行动范围广泛，造成的损失有数十亿美元。平壤呢，一直涉嫌今年五月传播了俗称“魔哭”或者“想哭”的电脑病毒，使得至少150个国家的用户无法开启文件以及其他重要的功能。这种病毒程序要求缴纳赎金之后才能打开储存在受感染电脑中的文件。魔哭病毒的攻击最终被一名英国的骇客制止，他在编码中发现了杀毒开关，使病毒失效。最后呢，依照法律规定，每届白宫都必须向国会提交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下午在华盛顿的演说中公布了他的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他并且在演说中直接指明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川普在里根大楼发表演说时表示，这份国安战略彰显出，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已经身处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当中。面对包括流氓政权、恐怖组织、跨国犯罪网络以及其他在全球散播邪恶和暴力的人中，川普总统同时点名中国与俄罗斯，称他们寻求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以及财富。我们将会试图与他们还有其他国家建立很好的伙伴关系，但是将总会是以保障我们国家利益的方式。川普提到，必须解决不公平贸易、知识产权盗窃等问题。根据川普政府资深官员的说法，这些呢都是中国对美国的行为。总体而言，川普的国安战略强调美国优先，希望对内壮大美国，对外要求盟友负更多的责任。那么与中国跟俄罗斯就长期而言呢，会是竞争对手关系，而且美国要胜过这两个国家，但是短期内希望与他们在各方面，包括在朝鲜问题等进行合作。好，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根据其一中政策与台湾 维持强劲的连接，其中包括在台湾关系法之下承诺提供台湾正当的防卫需求。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台湾各界对此的反应。永泰你好。
宇宙你好。
那么首先呢，台湾总统府以及外交部的正式回应是怎么样的？
好的，那么在川普总统发表这份报告之后啊，那么台湾总统府呢是表示感谢，因为呢美国在台协会啊，那么就是已经在这个报道这个公布之前呢、就已经先向台湾这个来做一些说明了啊，就是台湾这个比较早一步就获得了相关内容。那么台湾总统府表示说会这样的一个持续而友好的这个台美关系啊，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台湾也非常重视美国长期以来在各项领域的支持还有合作。那么台湾总统府还指出了，就是说作为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份子啊，那么台湾会持续那么在这个区域的这个伙伴关系当中呢，会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更坚实的这个合作关系啊，那么共同为区的和平稳定还有福祉来贡献力量。那么当然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合作的情况之下啊。那我今天也去台湾外交部呢做了采访啊，那么台湾外交部的北美司的司长陈立国，那么他也对这个报道报告做出了一些这个回应。那么他是说川普政府呢充分体认到了台湾呢是美国啊在亚太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还有这个经济的伙伴。那么所以呢特别在重申了就是说对台湾的这个安全承诺啊，那么展现对台湾的这个支持。那么台湾当然认为说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正面的发展。那么陈立国司长还说这份报告呢有关于这个在维持区域和平稳定还有经济自由开放的这个理念呢和台湾所推行的这个政策是一致的啊，那么也符合台湾的战略利益。宇宙。
那么永泰呢，对于这一份这个战略策略对于美中台关系的这个影响方面呢，台湾的朝野方面像是立法委员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报告呢？
我在立法院呢也特别采访了一下这个朝野立委啊。那么首先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立委吴思瑶啊，他也表示也乐见啊，就是美国也非常重视的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卫的这个需求等等啊。那我们接下来去听看吴思瑶委员怎么说。
我们也期待能够透过一个更实际的合作的关系，那一来希望美国也能够依据他们的法规，那协助台湾在安全在整个亚太的联防上能够扮演更正向积极的角色。那另外一部分在台湾我们也会非常的努力跟美国进行相关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
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也采访了在野党的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啊。在野党方面似乎对于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啊，在美中台的这个三边关系当中比较倾向于美国是有些疑虑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看国民党立委李彦秀他怎么说。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如何去维持一个美中台三方一个稳定的状况，我觉得是蔡政府所要思考清楚的地方。特别是现在两岸的僵局越来越严重，如果在中美谈判或北韩的局势变化，我们其实要想清楚思考清楚如何维持台海的稳定为第一要务。当然我们也希望蔡政府不要误判情势。
那么国民党方面是希望就是说台湾现在在发展和美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呢，也必须要有一个良性的两岸关系。那么对此啊，那么台湾的外长李大为呢，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曾经表示了，那么包括了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还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呢，都曾经表达了美国不会把台湾当作是筹码。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么这份新版的报告之中呢，俄罗斯与中国呢被列为是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并且呢这两个国家对美国的繁荣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那么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继续投入巨资更新其武装力量。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美国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对美中俄三角关系的影响。白桦你好。
宇宙你好。
那么首先呢我们想知道一下美国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布之后呢，俄罗斯总体来说有哪一些反应？
对，俄罗斯把这个新版的这个战略安全报告呢，那么看各家媒体的报道当成一个主要新闻来报道。那么有的报道说在这个报告当中呢中国 被提到了这个40次，那么俄罗斯呢被提到了这个25次。另外呢，还有人注意到，就是说，新版的这个报告呢，把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侵略呢，同中国在这个南中海地区的行动呢，这个并列在一起。另外还有人注意到，就是说，新版的这个报告呢，没有提到像上一次这个奥巴马政府的报告当中提到这个气候变暖的威胁。那么，俄罗斯官方的反应呢？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廖普霍夫他说的俄罗斯呢不同意这个报告当中的观点。但是呢，对报告当中的有关俄罗斯的提法呢，俄罗斯也并不感到这个意外。俄罗斯这个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他说的他说美国的这个报告呢，表明这个美国不愿意放弃这个单极世界的理论，那么反映了这个美国的一个帝国心态。但是同时也提到呢，他说这个报告当中呢特别提到了这个俄美的这个合作。他还特别提到，就是说就是前几天呢，因为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呢向俄罗斯提供这个情报，那么帮助俄罗斯呢侦破了一起这个恐怖袭击的案件，那么就是有人打算在圣彼得堡呢制造恐怖袭击。那么佩斯科夫他说这个俄美这个在这个反恐领域的合作呢，是俄美这个合作的一个典范。另外呢，就是还有人分析认为呢，在美国这个报告之后呢，可能就是说各国之间的这个军备竞赛呀，可能会进一步这个激化。特别是这个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这个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呢科萨乔夫他说这个美国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呢，未来可能美国会增加这个在北约东翼的这个军事力量，就是同俄罗斯接触的这个东欧地区国家的军事力量，可能会造成新一轮的这个军备竞赛。宇宙，
好的。那么白话，俄罗斯和中国呢共同被看成是美国的威胁，那么这个呢是否会导致一种后果，就是俄中的关系进一步接近，让他们联手来对抗美国呢？
对，非常有这种可能。而且呢，现在俄罗斯最近呢特别提到，就是说俄中关系呢未来会进一步这个密切，会进一步走近。那么俄罗斯上月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比扬科呢，他不久前他表示，他说的俄中这个密切关系啊，他说这个不可逆转。但是呢，也应该看到，就是说在俄中美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存在很多这个微妙的地方。俄罗斯有一家这个官方的智库，就是由这个前外长伊万诺夫领导一个智库，他们不久前呢发表了一个这个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的报告，提到这个俄中关系，其中特别提到就是俄中关系一个主要挑战和威胁呢，就是这种不对称，就是说两国的这个国力的这个力量对比啊，这个中国越来越强，那么俄罗斯呢相比来讲越来越弱，就是说这种不对称呢未来会威胁到这个两国关系的发展。另外这个报告当中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呢会继续推行这个多元化的外交，就是说除了同中国走近之外呢，俄罗斯也会继续同中国的其他一些邻国呢继续走近，包括同这个印度、同越南、同这个日本等国继续走近。另外呢，这个报告当中还特别提到，就是说俄罗斯和中国呢未来会这个越来越走近，另外同印度呢也会越来越走近。宇宙，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想问您，俄罗斯呢继续更新它的这个武器力量来提升战斗力，那么它的主要的针对目标究竟是谁呢？是针对美国呢，还是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呢？
对，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昨天美国公布这个报告的同时呢，那个俄罗斯的主要大报《商人日报》呢，它发表了一篇报道，它透露呢，就是说普京总统在未来的几天内呢，可能会签署从明年起2018年开始呢，未来十年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更新武装力量这么一个财政计划，打算投入巨资。那么主要焦点呢，就是聚集在这个提高俄罗斯的这个核武力量，另外特别强调就是说 提高这个俄罗斯这个在北极地区的这个军力，另外一个提高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精确打击的力量，那么包括就是说要采购新一批的这个战略轰炸机，还有这个核潜艇，还有这个坦克装甲车等等。但是这个许多这个军备问题专家他们认为呢，他们说就是说这个报告当中呢没有提到，就是说俄罗斯主要把谁当成敌人，是把这个中国当成主要假想敌呢，还是把这个美国当成主要的假想敌，或者是这个恐怖组织当成主要的假想敌？因为这涉及到这个俄罗斯的财政资源的这个分配的问题。但是呢克里姆林宫呢昨天又表态，他说的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消息，说他说媒体的报道呢同事实又不相符合。但是如果根据这个多年来这个经验来看呢，就是说俄罗斯媒体的一关报道都不会这个空穴来风，都是一般有的放矢一周。
总而言之呢，就是在这方面他的敌人方面仍然是希望保持一个这个神秘的格调，这秘而不宣可能对他更好。那么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另外呢，我们继续关注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刚发表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它在各方的影响。那么美国在亚洲的最大的同盟国也就是日本显示了欢迎的态度。不过呢，日本对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日前在东京针对中国的演讲呢，似乎又是谨慎观望的态度。那么有关详情，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介绍。戈兰你好。
宇宙你好。
那么首先我想问你，日本政府今天对川普首次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有怎样的反应？那么日本的主流舆论又是怎么样看的呢？
好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今天早上上午在记者会上说，对于这个川普发表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他认为呢，这是美国要彻底的，就是发挥领导维护国际秩序的作用。当然日本政府是持一种欢迎的这种态度。那么日本的各大主流传媒的今天也都报道了这个川普的这个战略啊。那么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定位方面，还有就是对朝鲜和伊朗的这个定位的问题上，以及就是再塑美国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这些部分。那么大部分的传媒呢，其实呢是没有只是报道了，但是没有特别的评论。比较认真的报道以及有些要做一些评论的是日本的经济新闻。那日本经济新闻就说，其实日本现在呢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气氛，就是很欢迎强大的美国能够关注亚洲以及介入亚洲的事务。那么所以呢，对于这个川普这次的这个战略，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呢，日本是听起来是感觉到很就是合心意的，很欢迎的。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日本的这个反应呢没有预计中的那么热烈。那么根据一些综合一些就是私下的一些议论以及就是网络上一些分析来看，其实日本现在对于这个川普的这个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么一个态度呢还存在一些疑问。因为不久以前还听到川普赞扬这个俄罗斯，也感谢俄罗斯赞扬中国。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战略到底是哪一个是比较真实，日本有点摸不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本身这个川普这个政权给日本的印象就是不是十分的稳定，包括这个因为人事的这个变更啊，所以有一种给日本一种不稳定的一种印象。那么所以呢，日本有点怀疑，就是川普政权有在能够多大能力能够执行这么一个战略，这也是一个疑问。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也许川普是有一些觉悟到中国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威胁，但是呢尤其是对中国啊，就是有点太晚了。因为日本最痛感的就是川普政权退出了 TPP， 退出了这个日本和美国曾经就是精心打造的一个就是能够就是把摆脱中国的一个自由经贸的这么一个圈子，能够可能和中国的经贸对抗的这么一个框架已经退出去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说这个经贸的这个权呢，就是交给了，就是等于就是把这个领导这个世界的这个经贸的这么一个权呢，等于是交给了中国。所以呢，有些议论就认为说这个太晚了点，就算是觉悟了，也太晚了点。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到现在为止，日本的这个反应呢，并不如预想中的那么热烈。那么，而且看起来还是属于一个，包括就是安倍今天下午也在一个演讲会上，还有一个演讲，他讲到的亚洲问题的时候，外交问题的时候，他也没有谈到。今天川普发表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就是日本的反应呢，相当的不是那么想象中的那么热烈。宇宙，
好的，那么戈兰我们注意到呢，就是在这个川普总统发布国家安全战略的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人物，就是川普政权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他日前呢也在东京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说中呢是指出中国的这个霸权野心。那么日本呢对于班农的演讲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班农的演讲呢，其实并不是十分的出日本的意料之外，因为上个月班农已经来日本演讲过一次，内容虽然没有这一次这么明确和这么强烈，但是呢，差不多。可是日本呢，首先现在，与其说是关心，班农说什么，不如说日本现在比较关心的是班农为什么最近频繁的来日本，他到底想来日本做什么事儿？那么，这个问题也是，就是说，班农曾经和王岐山会谈过，也和这个在香港的演讲的时候也讲到中美合作的问题。那么现在又来讲这样的话，那么到究竟他的争议是什么？日本也捉摸不透，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虽然日本知道班农和川普呢是有经常的联络，可是呢，现在对于班农有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到川普政权呢？日本有点怀疑。特别是在美国最近这个阿拉巴马州的这个选举的时候以后呢，就是共和党失利以后，日本认为班农呢是有很大的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班农对川普政权的影响力以后很有可能会下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班农说的一些话是不是能够代表说这个是川普政权的某一种意思，或者是某一种动向，这个日本都很谨慎。另外一个方面，安倍政权在上个月这个班农访日的时候演讲的时候，据公开的来看，就是说安倍政权并没有和他接触。那么这一次他来访日来日本了以后，昨天安倍是派出了这个自民党的一个总裁的外交助理，这个职位其实是很低的一个人去和和井克行去和这个班农有过一个交换意见，谈这个北韩的问题，还以及中国的问题等。但是呢，就是说总的来讲，安倍政权呢还是离得他比较远。那么这里面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对班农本身，日本相信美国退出 TPP 是班农的这么一个主意，是班农的主张。那么所以呢，日本对于这个班农呢是有一些存在一些，包括一些民间啊，也存在一种不太好，没有很好的印象，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说日本传统上呢是和共和党的主流派呢是维持的很好的关系，一直是很长期都是这样。那么因为班农和这个共和党的主流派本身也存在很多矛盾，所以日本在某一个程度上也不太喜欢班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日本日 班农也经常批评日本的这个批评世界的传媒。那么这次来日本呢，他又批评到日本的这个官方电视台 NHK。所以呢，日本的传媒本身对这个班农呢也有一种警惕心，也有一种防备心，所以呢也不是非常积极的来报道，来就是分析或者报道他的这么一个行动和他的说的话，那么反而是比较谨慎的观察他究竟来日本是做什么，他想做什么事儿。
嗯，
宇宙，
非常有趣的观察，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在东京接受我们的采访。好的，稍后回来呢，昨天由美国总统川普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定义中国亦敌亦友，这是否将重塑美中之间的互动呢？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新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战略刚刚出台，这份由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等跨部合作历时11个月完成的国安战略，提出了4大终极国家利益支柱，包括保障美国国土安全和促进美国影响力等。国安战略还指出，从长期看，中国与俄罗斯带来首当其冲的挑战，属于要改变现状的强权。在短期之内，美国仍然需要与中国合作。有分析称，川普政府的国安战略基于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当今世界转向不利于对美国利益的方向，这份国安战略呢，要扭转这个潮流，并且应付新的威胁。那么，如何解读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亦敌亦友角色的定位呢？这将是否重塑可预见未来的美中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呢是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戴博你好。
你好，你好。
戴博先生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外交学院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苏浩教授。苏教授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好的。那么苏浩教授呢，通过电话在北京与我们连线。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北京的这个苏浩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自中国方面的讨论，因为我们刚才有来自台湾呢、日本还有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各方的这个反应。那么现在在北京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华春莹已经说这份报告呢是代表了一种冷战思维。那么在稍早前我们看到在新华网上呢有一篇报道，它的标题呢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称特朗普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强调美国优先。那么这个标题呢是比较的中性，那么看起来呢是不是中国方面的尤其是官方的反应呢有这个在逐步升温的这么一种感觉呢？苏教授。
应该说从这个报告的内容来看呢，当然它对中国的定性把它定为是一种竞争的这个力量，那么显然是一种负面的这种定性了。这一点呢但是呢它和美国十几年来一直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的对手来看待呢，实际上是相联系的。所以这应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实际上从本质上都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次报告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只是把一些过去已经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所共同认识的一种对中国的界定呢，把它写到这个战略报告里边。实际上这个对于中国来看呢，我们并不觉得意外。当然那个中美关系，因为最近特朗普来访问以后呢，双方关系呢应该说有了比较好的稳定的这种基础的这个搭建。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还是把中国定位为一个竞争对手，因为它内容里边呢有一些方面确实是比较负面的来界定中国。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中国感觉到呢当然是觉得有点是带有一种传统的这么一种对抗性思维来界定中国，这样的呢可能不是太具有积极的意义。
嗯，
好的，
好，那么总而言之，戴博先生，我想问你，刚才呢，苏教授说这个报告呢，一方面并不出人意料，本来就是一个对手的关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中美关系看起来是比较融洽，尤其是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双方看起来能够在一起互动非常的不错。那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份川普总统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个报告，他做了20分钟的报告，那么他有68页长，那么其中呢，谈到中国呢，大概有30-40次，有的人说40次，有的人说33次，那么谈到俄罗斯呢是25次。我想问问你，就说这个报告里头呢，您认为它最引人注目的是哪一些，它的重点在哪里？
好，首先我就要问那个苏浩教授，好，他是个老朋友，他刚才说那个最大的意义可能是这次那个国家安全报告是给中国就是那个定性的，就是说中国是个竞争者，而且他是把俄罗斯和中国说成差不多是同一回事，而且经常说俄罗斯和中国，然后下一句话是朝鲜和叙利亚或者伊朗，然后是说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这些激进分子和恐怖主义者，所以给很多美国人的印象是这几种挑战或者威胁虽然有区别，差不多是一样的重要的。我不是说我同意这个概念，可是从头到尾它是给你一个感觉，就是中国我们有时候可以跟你合作有必要，可是总的来讲我们是把中国和俄罗斯看成是一个不能说是美国的敌人，这个是有一个词汇问题，那个你说竞争者可能是有一点太温和的一个说法，可是你说敌人或者 adversarial 也太过分了。反正就是特朗普是宣布这是个长期的非常重要的牵涉到美国的各方面经济政治还有那个意识形态的一种竞赛，他是这样子直截了当的说，虽然我不同意他的很多的一些用词等等，可是其实我觉得北京政府总的来讲也是这样子看中美关系，虽然他们不直截了当的说，他们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全面的竞赛。那说全面的竞赛，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新的冷战，就是承认这些事实而已。
嗯哼，好，谢谢戴博先生。那么苏教授，我想问您，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呢所讲的三类这个三大挑战，那么第一类的挑战呢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第二类无疑就指的这个朝鲜这样的国家，那么第三类才是国际这个恐怖主义。那么这样的这个分类和定性呢，就是说您觉得对中国来说会意味着什么？那么还有呢，就是它对中美关系之间呢将会是不是会有一个重塑的这个影响作用呢？苏教授。
当然他把这个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列为三大类，那么其中中国俄罗斯是作为这个国家层次上的这么一个战略性的这种挑战，而且中国放在第一位，那么显然他对中国的这个重视程度呢明显是提高了啊，而且确实在报告里面多次提到中国，而且呢很多都是把中国定位为是一种无论是在政治安全上，在区域这个领域里边，还是在这个经济方面，那么中国呢都有很多这个和美国造成竞争的这个挑战的这种状况。所以这种定性来看呢，显然对于中国的带有一种负面性的这种认知，甚至于带有一种因为中国的这种挑战呢要采取应对的措施的这么一种应对性的这种准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可能更多的把中国从竞争性的角度来界定啊。当然我想对于中美两国的关系呢，实际上就像刚才我的老朋友戴博先生所说的，实际上两国都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客观的现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们都是很客观的认识到这一点。当然这种竞争呢，我想国家之间的尤其大国之间的竞争呢都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是一种常态， 关键是怎么把这个竞争来界定。如果把它界定为是一种敌人，是一个，那当然这就是一种冷战的思维，就是一种对抗性的这种思维，是一种消极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当然还没有说不能说这个特朗普就把中国界定为是敌人啊。作为竞争者来看呢，我想中美关系本来就是一种竞争和合作并存的关系，中国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竞合关系，这是一种常态。所以我想只要良性的友好的这种处理好双边之间这么一种合作，同时呢也理性的管理好双方之间这种分歧，我想中美关系整体来看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好的，
好的，谢谢苏先生。那么戴博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说呢，说这一份的这个报告呢，实际上跟您达成的这个结论是相似的，就是说他不过是对美国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外交政策做了一个这个反思，那么把该说的呢这个说出来，过去人们没有讲出来的给明白的放在了这个台面上，那么可以说是为了重塑美国这个站起来的这么一个奠定这么一个信心。但是呢也有分析说呢，这样一份报告呢是不是真的会起到重塑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个作用呢？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是不是会有这个作用？还有呢，就是这个报告对美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我们不要夸张这次的这个国家安全报告的意义，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特朗普本身怎么看待他，他是不是，特朗普也许觉得他是个比较长的一个推文而已，不见得跟他下个星期的什么行为和政策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这个我们得持一个那个拭目以待的一个态度。这个国家安全报告的不给特朗普带来任何义务，它只不过是给全世界和美国人宣布特朗普这个政权对外交事务的一些态度而已。可是他还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按照他的情绪，按照他的怎么说，他自己的一些本性，会做出一些决定，也会执行他的政策。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全球的一个战略是缺乏一致性，波动很大。我估计这个波动很大的这个行为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嗯哼，好的，谢谢戴博先生。那么我们有许多的这个听众观众网友在线上等待，那么同时也有大家发表了一些评论，那么我们等会儿会进行分享。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电话线上的观众听众网友他们有什么看法。那么首先第一位呢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湖南李先生在线上吗？
先生好。
嗯，你好，请讲。
啊，对。啊，我认为美国这个川普对这个把中国定为主要的头号的对手，那是不错的，因为中国这个邪恶的政权呢，在中国人民，不光是，他对世界人民更没有好的。我可以说他跟法西斯还法西斯，这个家伙他对国内的老百姓都那么残忍，对社会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内的同胞这个民族更会更残忍，这个邪恶的政权。我认为这个政权如果是在技术也维持下去的，不把它消灭掉啊，那对中国跟世界人民是一种灾难。
谢谢、
啊、
谢
谢
湖南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
你好。首先我想说的是，川普作为这个非传统的政客，他的政策，他从一位商人转为去从政，我从来不去怀疑他的动机。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专家学者都去分析中美之间是属于一种正当的大国博弈的关系，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中美之间从来没有正当的所谓的竞争，从来都是中国汲取各种美国的先进技术以及产业化。中国到现在为止，国产发动机还在沿用当时中美建交之后，中美蜜月期由美国提供给中国的技术，来以至于由八九六四之后，美国对中国解这个禁止武器禁运之后，日本在持续的这种武器援助。所以中美之间从来很多都是见不得人的一些交易，而这些恰恰是这些妄自这个狂妄自大的国人所不知道的，自认为我们的经济很强大，但其实你所不知道的是，中美之间中国干了很多非常见不得台面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中国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直截了当性的这种搬上台面的这种硬碰硬的对抗。所以我觉得不管它的效果怎么样，它给中国施加的压力是已经体现到了。 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河北的王先生。接下来为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我觉得呀，看待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个人富强了，那么国家也就富强了，但是国家富强了呢，也会使个人富强。所以说啊，我对习近平主席的这个爱国主义啊，我还是比较赞成的。但是对于江泽民所谓的他代表中国啊，克林顿代表美国，或者像胡锦涛所说的，中国的 GDP 虽然很大，但是用13亿一除就是个很小的数字，我都不认可。但是呢，我觉得习近平主席的这个爱国呀，还是惠及到咱们老百姓的。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前提下，我还是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谢谢，
谢谢，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的这个网友呢，他们发表的一些评论啊。首先呢，第一位是金刚吴，他说呢，川总太棒了。没有被独裁者的迷魂汤灌晕，而且真正做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守卫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在做不到直接和中共对抗的情况之下，不但守住了底线，而且履行了对盟国的承诺，防止法西斯对自由世界的侵蚀。时间在美国一边，上帝也站在美国一边，自由民主万岁。接下来一位呢是 Dudley Fan，他说呢，是敌是友全看中俄两国的态度了。川普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愿意跟所有国家和平共处，愿意与美国为敌的就都是敌人，愿意友好的就是美国的朋友。接下来一位呢是自由民主，他说呢，美国的历届政府的确太小看共匪的生命力了，他们就像二战前的英法一样，对于希特勒纳粹的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最终是害人害己。如果美国不吸取英法的教训，很可能美国这个同纳粹一样的法西斯政权最终呢会毁灭全世界。接下来一位呢是浩东王，他说呢，俄罗斯普京还教会了马列中共与美国赌意志力，只要你害怕核武器，我就步步蚕食。克里米亚和叙利亚是美国最大的败笔，以后呢中共也会用核武器威胁美国强行夺取台湾。比拼意志力，马列中共对待国内打两手牌，一手呢是借统独问题来维护合法地位，一手呢是借钓鱼台中日仇恨激励愤青民粹主义，对待世界美国采取步步蚕食的策略，替代韬光养晦。接下来一位呢是 Peter Wang， 他说呢，是否赞同这个世界继续冷战和继续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接下来呢又是 Dudley Fan， 他说呢，美中两国关系也许由竞争转变为美国优先跟一带一路的竞争，这种情势呢反而对美国有利。接下来一位呢是风力火山，他说呢，中共作为美国的朋友是短期和偶然的，因为国际政坛利益交换无处不在，但是中共呢作为美国的敌人是长期的必然，因为独裁之恶与民主之善呢必然无法长期和平共处。1950年共军在朝鲜半岛成功的偷袭了美军，到金吾代事件就是证明。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北京的这个苏浩先生来进行一下回应。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想问您，就是刚才这个Dudley Fan 他所评论，他说美中两国关系呢由竞争转变为美国优先跟中国的一带一路之间的这个竞争，您同不同意？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对，中美之间的竞争呢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实际上大国之间都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包括中国之间也有啊。那么这个刚才一些网友啊，一些言论呢，那个实际上对中国的认知呢有很大的偏差。实际上，中国这个现代的中国和这个四五十年前的中国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尤其现在的习近平呢，在推动中国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视中华文明的这么一种这种作用。所以应该说，中国呢现在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应该说这和过去有很大的差别。这点我想这个美国的朋友也都看到了。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呢，实际上现在他的美国优先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是和中国有点相类似，因为过去美国啊在100多年以来确实大量的精力放在海外 overseas 这个 expansion 这么一种国外的这种扩张以及他海权的追求，那么维护世界的这个领导地位，那这对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呢有他自身的这个战略的需求，但是这样过于在海外的扩张和力量的运用呢 确实也让美国国内自身的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的这个人民的这么一种生活状况的这种协调呢，刚才确实也存在了问题，就导致了内部的空虚化。那么这样导致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的弱化，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的这个衰落，以及包括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这么一种长期的这个年久失修，以及没有更好的这么进一步的向前发展，这确实也导致了美国自身存在了很大的问题。所以特朗普所提出来的 American First 应该说还是很合理的，他确实需要美国自身要把中国话叫做打铁要在本身硬啊，要把自身要把它建设好。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国内的经济建设，特朗普在努力的在加强，吸引国内的这个恢复美国的国内的实体经济，以及引进外资，加强美国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这我觉得对于美国本身来看是对的，这也是一种美国的一个发展的一种，我想是一种重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对于美国自身的发展应该说还是必要的。我想对于中国人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中国我们过去也是一切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努力使中国自身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特朗普的 American First 的这个美国第一。但至于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呢，我想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可以和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可以结合起来。实际上中国现在我们也表示那个在一带一路框架里边呢，美国也可以在里边发挥一种作用。实际上就是中美之间经济的合作，甚至于在第三国在其他地区的经济上的协调与合作，对于美国对于中国都是有利的。所以我想那么在一带一路框架之内呢，我想中美之间也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一些经济合作的一些新的空间，和获得互利共赢的这么一种这种切入点。所以我想这个中美之间在这方面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个合作的空间。好的，
好，谢谢苏教授。那么戴博先生呢，我想请您这个回应。那么刚才呢，苏浩教授是讲，他说美国过去这些年呢，确实出现内部这个实体的这个虚空化，就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像基础建设、什么生产力都出现一种倒退。那么刚才呢，我也跟您提到，就跟您提问的时候说到麦克马斯特呢，说川普的这次的这个国安战略报告呢，会恢复美国的这个为美国恢复战略信心奠定基础。那么这个话的这个言下之意，也就是说美国过去呢，的确在这个外交战略上呢，是有一种这个退化的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呢，是需要恢复重振自己的这个信心。那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
你问了很多问题其实那个这次那个国家安全的一个战略，就是说美国要增加它的国防方面的这些预算，就是要恢复它原来的那个领导力。钱要来自于什么地方，这个有点力不从心的问题。那个特朗普和共和党他们正在减税，对不对？那你要减税，你的所谓的美国的国内的基础建设的这个项目还没有开始了，而且美国有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国内预算赤字问题也是还没有解决好的。所以如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中国的崛起，包括它的那个军事方面的一个崛起，中国也在增加它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空军、陆军啊、海军的什么费用和它的那个机能。所以美国怎么能赶得上？钱要来自于什么地方？这点是非常不清楚的。而且现在美国虽然经济恢复的不错这个是从那个在奥巴马的领导下开始的，现在美国的很多那个指标都让我们稍微乐观一点点。可是除了这个经济的美国复苏之外，还有美国的国内的政治方面的危机现在就没完没了，我们看不到太多的亮点。我个人认为这个美国现在面临的自我意识、自我了解和政治的危机可以跟美国南北战争之间的那个状态来相比。所以美国就是先得把他自己的国内的很多这些政治、经济甚至是文化方面的这些问题管理的好一点点，才会有能力进行美国的国际地位的这个振兴。
好，谢谢戴博。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说苏浩教授，我刚才呢从您的这个评论我可以这个知道，就是说事实上尽管这个川普总统呢把中国定位于就虽然不至于是敌人，但是也不是朋友这么一个位置上的，但是中国方面还是非常的希望和美国搞好关系，跟美国进行合作。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中国究竟希望从美国这里得到什么？
对，对于中国来说呢，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就是建立一种全球性的伙伴关系。
嗯，
其实中国的外交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把这个任何国家作为一个敌人。那么我们是一种无敌国的外交。那么在这个框架里边呢，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国现在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希望是形成一个大国之间的相互的协调，从而在全球的这个战略性的结构当中呢，造成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一种大国的这个权力结构。那么这个权力结构呢，当然这里边美国作为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它在全球性的这个权力结构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框架当中呢，应该说中国呢，我们非常重视和美国关系的相互之间的协调啊，因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于整体的全球性的战略结构，对于这个权力上的这么一种稳定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所以正因为这样呢，我想中国我们过去提出来过，就中美建立这个信息大国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这个领导地位实际上相互之间并不是绝对的这个要进行一个零和的游戏，这不是一种权力转移的关系。那么中美之间呢，可以共同的在这个全球这个安全结构当中进行一种协调，所谓说的这个不是 power transition 而是 power sharing 啊，这么一种方式呢，我们来实现中美之间的这么一种协调。实际上在亚太地区现在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了，中美两国实际上在亚太地区维护地区的和平，特别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那么应该说双方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很多的，那么也包括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太平洋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包括现在所谓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也同样，那么整个的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也是需要中美之间相互的来进行那个不单是双边上的这个经济的相互的这个依存，而且在地区经济的发展方面中美都可以起到相向而行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中国也考虑到比方是在东南亚包括在南亚，那么也可以中国和一些国家合作的时候同样也考虑和美国来共同来协调，所以形成一种二加一的这么一种合作的模式，从而这样让中美之间在第三国在第三个地区那么也可以有一种合作的这种新的空间。所以整体来看呢，中国考虑到和美国关系的稳定，无论对于双边关系对于整个地区还是对于全球还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中国现在非常重视把中美关系把它稳定下来。
好，谢谢苏浩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请简短。
您好，我就是现在想说一下这个美国到美国现在就是说美国优先，然后就是说美国在中东的一些问题上，比如他像他的那些盟国，比如像沙特、埃及，全是一些军政府或者是什么一个那种特别特别腐败的那种君主的国家，他有什么资格评论中国是不是那个民主国家呢？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蔡先生，您好。
您好，我觉得美国应该学学当年对付苏联那样，就是中共不是四处出击吗？美国应该做的是搞好经济的同时也走入主线，坐任中共四处出击，等他的钱花光了以后再学可当年那个美国总统推出星球大战计划一样，一股脑的把中共拖出死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是最高明的态度。
好，谢谢河北的蔡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一些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白香农，他说绥靖政策会毁掉美国，毁掉世界。 W21 说怎么说呢，感觉川普对国际事务的定位极为准确，是以往任何美国总统都没有的特长，其他总统对中国对中苏明显和稀泥，不知道是因为川普是商人还是什么原因，他办事井井有条，非常清晰，很赞赏川普总统。接下来一位是浩东王，他说呢绥靖政策本质就是无视敌人发展壮大，步步蚕食，川普做得很好，从南中国海看出中共采取这个政策。好，接下来一位是 Peter Wang， 他说请问戴博嘉宾，中国希望大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西方坚持自己普世价值的观点，是不是能够共荣共存？等会儿请戴博先生来回应。接下来一位是L Chuck， 他说呢请问戴博先生，认为美国的新的国家战略是另一种形式的冷战吗？或者说是定义，或者是 rival， 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也请戴博先生回应。那么最后一位呢是李忠笨， 李忠本。川总开始重视绥靖中共政策的危险性，这是一件大好事。中共呢是通过韬光养晦来积蓄了力量，有点实力就开始实行其输出革命的共产原教旨主义啊、等等，我就省略了。下面首先呢，我请川普请这个戴博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两位给您提出的这个问题，中国和美国是不是可以共荣共存？大家价值观不一样。
我们还不知道吧，那个我们互相缺乏这些所以应该有的一些信任，而且我们的这个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秉持的价值理念不一样，也是有点有冲突有矛盾的。习近平的那个说的他用的那个表语这些口号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数的美国人觉得这是空话，他这个没有什么内容就是说和平崛起，老是给自己的国家的人说我们这个中国好，我们没有任何恶意。可是连中国的那个亚洲邻国也不太相信这些，所以中国总的来讲他们是那个推倡很多的那个不那么自由的一些新的价值理念，在审查方面反对言论自由，反对出版自由，反对那个网络自由所以这些跟美国的根深蒂固的就是非常珍惜个人主义和各方面的自由，多数的那个发达的国家也是更同意这点的。美国我已经说好了，我们有一个国内的政治危机，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物，还有一些经济的挑战。中国要扩张它的实力，它在一些方面已经很成功了，可是它在软实力方面还有在那个所谓的话语权方面还没有太多的成功。很多国家很高兴的拿到中国给他们开的支票，可是在这些价值观方面不怎么买中国的账习近平在十九大来说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否认普世价值。那如果你否认开发性和普世价值，你怎么引领世界？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想好的一个悖论。所以美国和中国要发展他们的全球的那个领导力，我们都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很到位的观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苏浩教授，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前面这个莫斯科的这个记者跟我们连线的时候也谈到，就是说这个战略报告呢是把中国俄罗斯呢放在一起，那么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框子里，会不会导致这个两国联手起来对抗和美国之间呢展开一种这个对抗？那么您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呢即便放在一个框子里，他们这两个是不是长着同样羽毛的这个鸟呢？
国际社会当然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中国和俄罗斯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这个联盟的关系，那么来共同应对美国的这个在这个全球性的这个霸权战略。但是我想实际上中俄两国呢那个都是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且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安全利益。那么俄罗斯来说呢，当然来自于西部的这个欧洲，那么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它需要有一种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战略性的这种稳定。那么中国呢，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过去奥巴马的这个战略在平衡之下，确实也有很大的一个战略性的压力针对中国。所以中国呢，当然也需要我们这个在背后的这种相对的战略的稳定。所以中俄互为战略的这种稳定的这种后方呢，那么使得双方之间有一些共同的这个战略性的这种需要。但是并不能以此就是说中俄两国是同盟来对付第三国，因为刚才说的情况呢是中俄两国都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需要，那么相互之间呢可以这个呢进行了协调与合作，所以中俄是战略协作的伙伴关系，那只是伙伴关系。那么现在来看呢，因为这个所以无论是中国和俄罗斯来看，各自在各自的国家发展当中呢都有他自己的战略性的这个空间啊，那么这些空间呢各自的方向是不一致的，所以我想中俄两国呢也没有必要也不会成为一个同盟那么来针对第三国，尤其针对中国针对美国。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把中俄视为这个共同列为这个竞争的这个对象呢，那么这也是个客观的需要，但他并不认为中俄就是共同的这个盟国来对付美国，也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实际上无论是美国也好，对俄罗斯还是对中国，他们各自特朗普自己也有他自己的这种考虑，包括 也很重视和俄罗斯的关系。前不久俄罗斯的总统还给普京那个打电话来表示这个感谢，对于这个反恐问题的感谢。所以实际上相互之间也有着很多的共同的基础。
好的，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好，非常对不起。那么今天实时大家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戴博和苏浩两位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看法。实时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晚实时大家谈呢，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安战略的是否将引发全球的军事竞赛，请您准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